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学习了神的一致性，也就是说，神永不改变，也不会自相矛盾。除此以外，我们也学习了非常重要的三位一体的教义。今天我们来到系列课程的第七讲，我们今天要认识神更多的属性。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所讲的是神最最基本的属性，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神的一些重要属性。但是我还是想提醒你，这些神的属性并不是好像神在不同的时候穿上的不同衣服。神既不是分裂的，也不是在不同时间表现为不同特质。在永恒当中，在每一个时间点，神都体现出这些属性。每一个属性都是一个来自圣经的类目，给我们一个理性的语言去描述神各种内在同时又合一的性情，并且向我们呈现神的伟大。我们今天呢，先来看看神在智力方面的属性。第一个就是神的无所不知，他的知识完美。无所不知的意思是什么都知道。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节，我们看到圣经这样说，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神知道过去，知道现在，也知道将来。但是神不仅仅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神还知道你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你没有在做的事情，以及你的将来。神不仅仅知道事实的状态，神也知道一切的可能性。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一节，耶稣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知道一切的事实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但是要知道几十亿人每一个决定的可能后果，那是庞大的信息量。因此我们就知道神的知识和我们的知识是不同的。神的知识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是来自观察。神从你一成为人就了解你和认识你，因为是神把你放在母亲的母腹当中。神也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离开，因为神数算了你的日子。这意味着说，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不能让神感到惊讶。我们会感到意外，但是神永远不会感到意外。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是神知道。这应当激励我们祷告和更好的信靠神。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神回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的祷告并不能提供给神他所不知道的信息，对吗？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们不需要为神不知道我们的需求而感到抓狂。我们的祷告是一个软弱 无用的人向一位智慧、全能和全知的神所发出的谦卑的恳求，而这位神却乐意聆听他儿女的声音。除此以外，神也是真实的，神的知识和言语是真理的最高标准。这不但意味着说神所告诉我们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且神会对他的应许完全信实。所以箴言书30章第5节提醒我们，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是完全和无限可靠的，撒旦会对我们撒谎，企图欺骗我们。自从伊甸园开始，这就是撒旦做事的手段。但是神呢，永远不会对你说谎。希伯来书6章18节说，神绝不能说谎。你的雇主、你喜欢的政治家或者是你的朋友，总是会做出各种承诺，然后呢，又不遵守这些承诺。但是神从不背弃他的应许。当神应许说永不离开你，也不撇弃你的时候，他真的不会。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给我们的应许是，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们看了神的真实，接下来也来看看神的智慧。因为神同时也是智慧的神，智慧就是知识付诸实践。所以神的智慧意思就是说，神永远都是选择最好的目标以及最好的途径去达成这些目标。我们后面讲到神的护理时会进一步的解释这一点。圣经清楚地教导了神的智慧。在约伯记9章4节，约伯说，神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在12章13节又说，在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我们可以从神的创造认识他的智慧。在耶利米书10章12到13节，我们读到圣经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他一发声，空中便有多水激动，他使云雾从地极上腾，他造电随雨而闪，从他府库中带出风来。我们同样也在神的救赎计划中看到神的智慧。哥林多前书1章18到19节说，神的智慧和全能在福音中得到完全的彰显。经文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哥林多前书1章到3章讲的都是神在福音中的智慧。所以我们应当反映神的智慧这一属性，不仅仅是教会的长老要有智慧，也不仅仅是一些优秀的成熟的基督徒要有智慧，整本箴言都呼吁我们要有智慧。因为神是有智慧的，所以神呼召我们带着喜乐行在他的智慧当中。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看一些跟神的性情和道德有关的属性。我们首先来看神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这里指的是神与我们不同，或者说他是至圣的。神是超越的，神与受造物有彻底和完全的分隔。这也是以赛亚书6章让我们看到的异象。在那里，撒拉弗遮盖了脸，并且宣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圣洁呢，同时也是指神的纯全。神在道德上是与我们截然不同的，因为神是与罪隔离的。这是为什么以赛亚会哀叹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神完全与我们不同，神完全清洁，充满荣光，神没有一点污秽或者可以指责的地方。虽然神的圣洁是我们永远无法企及的，但是神同时也是美好的。神完全没有被罪污染，他是真光的源泉。约拿丹·爱德华兹他说，圣洁是神本性的美好，所以也是所有属灵事物之美。当我们认识神的圣洁时，我们就像站在大峡谷或者一个大瀑布面前发出的赞叹一样。爱德华兹继续说，神的圣洁由他的爱而表明，尤其是在圣父和圣子之间完美亲密的团契与相爱间表明出来。这就是神独特而不可抗拒的地方，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应当圣洁。法利赛人认为圣洁就是人不做什么，很多人也是这样看待圣洁。但是如果我们思想出埃及记第三章当中燃烧的荆棘火焰，使地圣洁的是神的同在，是因为神进入了与他百姓的关系之中。所以圣洁与否不是取决于我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属于谁。圣洁不仅仅是说从哪里分离出来，更是说委身于谁。从根本上来说，追求圣洁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并且追求圣洁天天提醒我们，天堂才是我们应有的盼望。我们应当为更美的而生活，因为我们有一位更美的救主。那我们继续看神的公义和公正。神不仅仅是圣洁的，神也是公义和公正的。公义和公正在我们的语言当中略有区别，前者就是说公义，它是指个人品质，后者呢就是公正，它是指公共事务。但是对神来说是一样的，这两个词来自同一个希腊文词根，指的是坚持某一个法律或者标准。神总是对的，神总是根据他认为是正确的而行动。神的公正和公义能够给我们带来盼望，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过犯和罪都会被神对付。神是公义的，所以神会审判这些事情，我们不需要为此感到绝望。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当然神是公义和公正的，这也意味着说神是不偏待人的，神也不会偏待我们，神会根据我们对待他律法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并没有遵守律法，这就是为什么他差派他的独生爱子基督成为罪人的挽回祭。神的儿子自己接受了我们本来要承受的刑罚。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我们看完了神的公义和公正，最后呢，我们来看看神的良善与慈爱。神的良善是完美的，神总是做最好的事，神也是一切美善事物的源头。在雅各书一章十七节，圣经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神的良善透过很多角度彰显出来，神透过普遍恩典总是关心和护理照顾他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可以从诗篇一百四十七篇看到这一点，神的慈爱和良善也透过他向那些不配的人所施的恩典而彰显出来。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如果我们要应用这一教义， 我们就要思想神的良善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思想我们什么时候会怀疑神的良善。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惧怕未来的时候，当我们惧怕人多过惧怕神的时候，当我们焦虑的时候，神的良善邀请我们思想神的爱和神的关切。这提醒我们，神是一个良善的神，神总是做最美好的事情。当我们讲到慈爱的时候，我们要根据圣经做一点艰难的思考。今天你告诉别人神爱你，他不会为此感到惊讶，但是人们却常常被神的审判、神的愤怒、神的公义和圣洁困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区分神圣的爱和其他神的性情。神是慈爱的，但是神的慈爱与神的其他性情是保持一致的。圣经讲到神的爱的时候，圣经至少讲到神爱的四个不同层面。下面呢，我们要引用来自卡森博士的《理解神的爱这一艰难的教义》这一本书。他提到说，首先在圣父、圣子和圣灵之间有独特的三一神内部的彼此相爱，这是第一个层面。其次，神对他所创造的一切都有护理的爱，在创世纪一章，他看所造的都甚好。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到神甚至护理他所造的麻雀，这是第二个层面的爱。第三呢，神对堕落的世界有救赎性的爱。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以至于差派独生爱子来到世上，神邀请每一个人都悔改，这是第三个层面。最后，神对他所拣选的人有独特的、有效的、拣选的爱。生命记第七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包括约翰一书四章十节等多处经文，都让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不应该绝对化任何一个层面的爱。神的爱不是某种感觉而已，神的爱是说神为受造的世界寻求最好的。神的最好可以在哪里找到呢？只有在神里面。在神的爱里，神舍弃他自己。在神的爱里，他带领我们离开我们自己而归入他。神让我们变得像他，我们也因此更爱他和爱别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五节因此告诉我们，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神的属性向我们彰显了他的超越性和内在性。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更倾向于从超越性去理解神，神的圣洁、神和人之间的距离、神与我们彻底分别。今天，神更多的被理解为他的内在性，他就在这里，他安慰我们，他此时与我们同在，神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伙伴等等。这两者都很重要，我们需要从这两个角度去认识神。他既与我们同在，又是超越的。神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在，神借着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而与我们同在。但是神仍然是神，神与我们有彻底的分别，没有人能够像神那样完全公义和大有能力，神配得我们的敬拜和尊崇，所以我们必须敬畏神。但是同时，神也邀请我们进入到与他所建立的关系中来。在今天结束之前，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基于我们今天所学的，我们为什么仍然被诱惑把自己的情感、把我们的安全感、个人身份建立在别的事物而不是荣耀的神之上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玉。
我是唐曼。
我们最近呢一直在系统神学这门课程当中在学习神的属性。其实呢在前面连续两课我们学习了非常多神的属性，如果我们仔细留意的话呢，那些神的属性是不可传递的。所谓的不可传递呢，是指那些属性只有神具有，人包括任何受造物都不具有的属性，比如说三位一体、神的一致性等等，这些都是人不具有的。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神的属性呢，它就是属于可传递的属性。什么叫可传递的属性呢？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神的这些属性人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也会呈现出来。那所以我们会从神在智力方面的属性，神在他的道德和性情方面的属性来学习。我们首先来看啊，神在智力方面的属性给了我们有什么样的提醒呢？这里提到了神在智力方面的属性，比如说他说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的知识是完美的。
对，神他知道我们的一切，知道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人能够被传递的一点就是，我们人跟动物不一样，就是我们会记录我们的历史，我们会知道我们的过去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可能也会能够预测一点点将来。但是跟神不一样的就是，神他是完完全全彻底的知道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也正因如此，我们就可以把自己完全放心的把自己交托给神，凡事去信靠他。
是。那思雨呢，神在他的智力方面的这几个属性，神的知识的完美，神的真实，包括他的智慧，会给你带来怎样的提醒呢？
就是提到有关神的智慧这一块，这里说到智慧就是知识付诸实践。其实神的智慧是跟人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是超过人所有的一切，我们所学习到的那一点点那只是皮毛，但是神呢他是智慧的源头。我们要认识这一点的时候，就清楚知道其实我们人确实是很有限的，这也让我看到神他的智慧是无限量的。
对，而且其实神的无所不知的这个属性，你从客观上来讲它也是一个普遍启示，因为它已经普遍启示给了人。你比如说吧，很多不认识神的人，他也会在做坏事的时候会心里面有忐忑不安，他会常常说举头三尺有神明。所以呢人心其实都是知道有神的，这是一个普遍启示。只不过很多人他还不认识真神，所以呢这一点我想当我们基督徒能够明白能够认识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可以就从神的这个普遍启示来展开去跟别人去谈，就是你的心里面为什么会对那个未知的未知之神会有那种不自觉的敬畏呢？
是。好，我们看到了神在智力方面的一些属性，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神在道德和他的性情方面的属性。其实我们每当跟人提起一些属性的时候呢，往往会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性情和道德方面的属性。对不 对,
对，
我们在之前谈论的大多数神不可传递的属性呢，往往他没有排在前面，一提到神的属性总是想到神的慈爱、怜悯、公义和公正等等。那这主要讲的是神的道德和性情方面的属性，这些属性给我们会带来怎样的应用呢？
我想就是我们都渴望追求圣洁，当然呢我们在这个污染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是没有圣洁的。我们离开神我们是不可能有圣洁的，因为人所想的这些都是按照自己心里面的那些欲望、贪婪那些不好的想法主导了，所以我们人里面的这个圣洁是没有的。但是我们呢又渴望有追求这种美好的东西，我想呢每一个人都希望 追求良善和慈爱，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去展现这些美好，但按照我个人自己生活里面去看，我的很多的想法其实都是跟神他的那个要求是相差太远了，因为我们都是在罪的里面，我们很难活出神他那样高标准的要求吧，我是这样想。
对，但是就像思雨说的，我们人都会去追求，虽然我们达不到神的那个很高度的那种道德标准，但是我们人都会不自觉地去追求公义，追求良善。
嗯，
这就是恰恰说明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
嗯，
所以我们的里面或多或少都会体现出一点点那个良知所展现出来的公义，什么圣洁、慈爱、良善等等，而且我们会不自觉地去追求。那在这个资料里面提到神的圣洁和公义，包括公正，其实我想这个属性呢，在神的救恩里面它是体现的淋漓尽致的。
嗯，
因为神是圣洁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因为这个圣洁，我们有罪的人就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因此我们如果去看旧约，我们会发现圣经利未记中他讲的核心主题就是神的圣洁。那人只能通过大祭司向神献上祭物来除去罪，以至于人可以暂时的圣洁去到神的面前，甚至还是要透过大祭司才能去到神的面前。但是神为了达成他的公义，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给人，让人借着圣洁的神子就完全的除去罪，能够亲自到神的面前。所以借着基督的救赎，神既保全了他圣洁的属性，也维护了他公义公正的属性。
嗯，对，唐曼就把神的这些属性用救恩的视角把它给串联在一起。我也很感恩，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了神的这些属性呢，为什么人也是在某些方面呈现出来像神呢？因为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性的时候，当我们讲到人性的时候，他们之间是有一些关联的。
是的，
但因为人如果他在内心深处渴慕神，追求神，他会在他被造的那一面想要与神更加的契合。而我们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我们就是因为堕落之后我们不再能够反映神的形象，而借着刚才唐曼所说的救赎，我们就被恢复了。
是的，
以至于我们将来可以更加的像神，完全与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相符合，这才是我们的盼望。
嗯，
好，我们前面花了好几课的时间学习了神的一些不可传递的属性，今天也学习了神的一些可传递的属性。透过这些学习，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不是稍微有一些丰富和立体了？
这是肯定的。
这里让我看到就是神的这个超越性还有内在性，让我看到我认识神就更加全面，这也让我更加去敬畏他，尊崇他。
是，
所以我也盼望这样的学习不只是增加你在知识上的一些累积，更多的是我们来跟随神，信靠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